各位好，今天1月9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年代，《乔氏》杂志啊，自打一开年1月1号的时候呢，就首先扇了咱圣上一大嘴巴。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啊，他出了一篇文章，是叫《改善和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就是这个一个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这篇文章主要说的什么意思呢？其实说起来啊，就是说先做了一个当前形势分析，比如说吧，市场现状啊是什么？近年来呢，供求关系重大变化，对吧？部分城市布局呢，局部过于供过于求，对吧？导致销售和价格呢较大幅回落。就说白了，就是地产啊，这个价格呀撑不住了，哎，这个是有问题的。然后呢，进入这个就往下分析啊，就是深层原因是什么呢？城镇化进入稳定期，对吧？住房呢，从总量短缺呢转为基本平衡，但结构性不足，对，保证住房少啊，新市民负担重啊，诸如此类这些东西，他就没说是什么这整体的经济的问题，他要把这个东西呢完全聚焦在房地产本身这个市场上来去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呢，就是说呢，现在就说了，哎，传统模式啊，我们已经走到尽头了啊，这个房价收入比呀，让租售比呀，哎，贷款占比呀，但是呢，这房地产呢，依然呢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这当然肯定的了，对吧？它因为2024年的时候就有一个研究结果是什么呢？房地产业加建筑业占 GDP 的13%，就业超过7000万，实际上这个估算是偏低的。因为在2024年的时候是如果你把上下游的产业全都给加上，你加在一起的话，就是不光是这个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啊，你还把它各种配套以及衍生的产业加在一起，大概中国的房地产占到28%到30%左右，占这 GDP 的这个总量而言啊。然后呢，那这个呢发展潜力虽然巨大，但是呢已经现在有点玩不转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目前的状况。所以呢他干嘛呢，就重提了一个概念，就是呢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对吧？金融属性呢一直以来啊就是说不被中国政府呢所看好，但是他一直呢是拿这个潜台词在忽悠大家。可是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说是球市给了咱圣上一个大嘴巴呢？很简单一件一个事儿。2019年的时候，各位应该还记得吧，当时咱圣上说了一什么，说要房住不炒。房住不炒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呢，当时就给那个房地产有什么三条红线呢，然后包括这个包括各种各样的这种撤离的这个资金呢，就是给他那个抽贷啊，包括这些东西就已经一直干了好几年了。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也不一定说是错的啊。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房地产在这个泡沫的时候已经有点过于高了。我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今天我看到了原来我还是挺喜欢的一个楼盘，叫做海城名苑。海城名苑这地儿呢是在北京的东二环，东二环这是靠北的那一部分。因为北京是这样的，跟大家解释，如果您不是北京人的话，我就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它这个分布。一般呢北京讲呢原来讲啊东富西贵南品北贱呢，就大概是这么一个分布。但实际上呢后来的发展呢大概是都是往东方展东边发展。而且呢东边发展到什么程度呢，西边各位可能说，哎，也有这个金融街啊什么这些东西，对，没错，还有包括海淀那一边都还不错。但是你可以看到啊，真正发展的最高的地方是在哪儿呢，是在东边。就是在那个我们说建东二环，哎，东二环往东这一部分就是发展的非常的好。而且尤其聚集在哪儿呢，尤其聚集在啊，因为你把北京是一个摊大饼的城市，就它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画成一个大饼，一圈一圈摊，什么二环三环四环然后五环六环，对吧？现在可能七环了我都不知道了，这个饼呢特别摊的特别大。它的那个饼啊，饼沿那一块是在哪儿呢？它是在如果你说是这个象限的话，它是在这个象限上，就是在它那个就是你给画一以中轴线画一个画一条直的，然后再以这条线画这边画一个竖的，它在这个位置，就是东北这一块。那二环到三环之间，其实呢是一个在东北这一块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地方。那海城名苑原来因为我公司啊在那边有办公室。然后呢我就有时候会知道那地儿，觉得那地儿还其实还不错，但是呢价格呢有点偏高。它大概在那个开盘的时候，在2011几年开盘的时候吧，大概是一个 一个一居室啊，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单间啊，那大概是302万人民币。说白了的话，当时看起来这个价格并不算贵，然后呢就是飞涨到什么程度啊？大概在1919年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概是到了这一个到了700万，能卖到700万，然后到21年就不太行了。然后就降到是500多万，现在的最新的报价，同样的这间房子，就是原来卖302的，是卖出了一套是297万，就是这么解释一下吧，就是说它已经跌破了原来的这个销售价，就你可以看到这个当北京这边核心地区啊，这个基本算是核心地区的地产到底有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就已经说出大毛病了嘛，对吧？那个，而且那房子说白了，我原来看过，从布局啊，还是从周边的小区啊，包括配套啊，都还算是不错的房子呢。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各位，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如果不强调，它是强调这种金融属性，它这个价格你还是往下再打了很多的。那北京的核心区如此，其他地方呢也并没有说特别的让人感到开心。为什么？因为在上海这边，它的房产的价格呢也已经跌得很厉害了，对吧？大概也得跌了，得有，我不知道啊，我看的一个数据大概是在30%以上了，就好多地方都是。可能有人跟我说，哎呀，这个豪宅可能还没有跌，还有一些成交啊。是这样的啊，可能各位不太知道这方面的豪宅这一块的这个根底，豪宅这一块的这种销售，包括其他一些呢，首先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它豪宅本身它在一个特殊的阶层流动，这个阶层它这个豪宅供给是有限的，就我们所说的特别土豪那种宅啊，这个不是说一般的所谓的豪宅。那这个东西呢，它在这个特殊阶层流动的时候呢，基本上来讲，它跟你外边这个价格不是很搭界。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在他们这个阶层，它算是一种某种程度的保值增值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像这样的这种豪宅，有的时候它为什么叫有金融属性？就是拿这东西洗钱，抵税洗钱都用的是这种东西，所以它的价格你很难跟市场上的画一个等号。这大概是这样的，那普遍型的这种住宅就往下掉了很多了。很多人的一生的积蓄，然后掏空六个钱包买的上车买的这个房子，现在已经跌破了叫什么？应该叫做原本的这个售价。然后呢，他还了几年的房贷之后，然后再卖的话，可能就手里就没有任何能够回款的钱。就是因为他很有可能还要欠这个，包括银行，包括这个法院一些执行的费用嘛，对不对？大概都是这样。所以呢，现在目前来讲，中国房地产出的问题就是，甚至于很多的银行都已经不再包括法院法拍房都已经不再收了，这个东西没法收。那你断供的时候呢，很多的人也会，银行会跟你去商榷。哎，是咱们这个你意思意思还还，就证明你这个还在还款，咱就算了。大概都用这种模式来进行这个收款了。为什么？因为，房地产这一块的这种贷款，其实是银行的一个特别特别稳的一块收入，它比任何的其他的这种贷款都要稳得多。所以呢，它现在来讲，如果你把这一块就是完全得罪死了，然后你像原来那样，如果你不还，然后我就去法拍或者如何如何，这样的示范效应出来的话，对银行不是件好事。而且这种资产它能回笼多少资金现在也没法讲，那你还不如就等着这个整个的经济有所缓和，然后呢继续，对吧，吃这一块的利息，还能缓和一点这个自己资金的压力，以及做坏账，把这个东西归到坏账里边的压力，这个东西都是连在一起的嘛。所以呢，在这篇文章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就给提出来了。那为什么说当时咱圣上说要把这个东西就是变成房住不炒，然后如何如何？他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涨得太高了， 对吧？杠杆率太高，对于这个就有国师在跟他解释，因为你要相信一件事，咱圣上本身是不懂这个的，他唯一懂的就是说那个尽量的不要让这东西过于高，这是他可能唯一懂的东西。然后别人就跟他说，那你不如就把这个就温和的把这整个的地产泡沫戳穿一下，就戳一下，让它呢能够呢渐渐的泄这个气儿，变成一什么呢？变成一个整个的能够平稳增长的一个市场，就它不再是一个说疯涨的市场，因为房地产的这个市场在那会儿已经到了一个就是大家都已经觉得说有点吓人的程度，从任何的指标来讲都比较吓人，而且呢都怕是什么呢？重蹈这个像是这个什么的覆辙，就是日本的覆辙，然后一下夸击30年就歇菜了。如果你能够缓慢的戳一，就戳一洞，然后让它慢慢放气儿，然后让它平稳着陆，这个可能呢会更好，对整个国民经济会或者是政府的压力也会更小。但是他实际上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地产。就整个地产，它是一定要有这口气，至少在中国地产上来接着它的，它才能够是什么呢？它才能够把整个的经济撑起来。因为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是其实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啊，这个它的资金的表现。你比如说各地的所谓的这叫做这个房，就是叫什么就城市开发公司，对吧？城市开发什么这些地方这种地方建的这个公司。那它实际上而言，我们都知道，然后它都是由政府在背后支撑的，对吧？OK，如果你把地产这块戳漏了一点儿，你一旦戳漏了，那它整个的盘子就拖不住了，因为只有在高地价的高房价的状态下，你才能维持高地价。那高地价的时候，你才能够去拿着这些有这个国有的这个，就包括这土地、地方土地、土地财政嘛，去拿它去融资。对吧？因为中国的这种东西，它是一个吃未来的钱的、寅吃卯粮的一个财政体系。它如果是当时你挣有多少花多少，这个倒不可怕。比如说，我每一年我花的这个钱是我的财政收入，对吧？OK，那即使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赤字，都还算好。但是呢，它中国这个体系是什么呢？它不光是财政的赤字，它用的这种模式，它把往后几十年的钱全都挪到现在这几年再花了，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我先是高地价，房价高起来了，地价高起来了，我用这个几十往下的这个钱去抵去抵押这个钱，然后呢就把这个东西整个全给建设呀。他认为我如果建设起来了，然后呢整个的这个把原来的这个亏空就能够填上，甚至于像这样的就是说我先吹起来，然后再夯实基础，然后把整个东西填上，甚至于这种思维他们都很少。他们是干嘛？就更短的，我如果把几十年之后的钱整个给借到今天来，我能够得到什么利益，对吧？甭管是钱的也好，还是包括这个官位的提升也好，他用的是这个模式来做这事儿。所以呢，你一旦说给他戳破之后，那整个一切的话，就包括地方债什么的，紧接着你看这几年为什么现在说地方债是一个特别特别糟心的事儿？实际上在大概2017年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地方债就已经开始做警惕，就到警戒线了。然后呢，你一再一戳破这几年的时候，原来地方债这一块儿哈，就是这个城投公司这一块儿，然后是很多的银行的一香饽饽，就是他能够拿到这块的，你得找关系，你才能贷给他们钱，不是说拿着钱是老大，你知道吧？你要加入这个分赃的这个系列里，你必须得找关系，你才能加入得进去。但是从2017年开始就已经不再是这样了。再往后2019年，再往下这几年，就整个的就全都不行了，而且就收不回钱来。就是银行对贷给这个城投公司以及当地各种各样自建的所谓的开发银行啊，就是各地的银行啊，就都出问题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市场。所以呢，他把这个东西给他搁的，就是这一回他为什么要强调金融属性呢？就是原本他一说房住不炒，他就变成一什么呢？他就完全的一个金，就是居住属性。就是呢，我不让你炒这个房子，这个东西呢，它不代表金，它不是一个资产性的， 对吧？但是中国人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大量，就是全世界其实也差不了太多，但是呢，中国这人这一块呢，就是更多一些。就是一个人如果有资产的话，他至少是70%，有研究显示70%都在房子上。如果你把这个房子这个价值给打下来的话，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整个的消费心理就变了。我原来跟大家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房子没变。房子其实一点都没变，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房子还在这搁着呢，你还在这住着呢，你可能就一套房子，对吧？你一套房子这个东西，咱很多人就说，哎呀，我反正就这一套房子，对吧？这个有什么关系呢？你涨跌跟我有毛用，对吧？这个是不是有很多人这么想？实际上说这种话的人，基本就是嘴硬，就完全只是嘴硬而已。为什么？是因为每一个人看着自己整个的资产往下跌的时候，他会心里有一定的焦虑感。你比如说吧，最简单一件事，有我刚才说海城名苑这房子，我在302万的时候买一套房子 ，OK， 看着它涨，对吧？我到19年20年的时候，到了这个700万了，涨了一倍。我的个人的资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倍多，对吧？哎呦，我这几年的功夫，我就多挣了400万呢。400万可不是一个小钱呢。那有这个东西作为心理的一个基点，你去消费的时候，你是不是更踏实，对吧？你就像你身上，你可能只带了几张卡，而且呢，额度也并没有多高。那就比如说信用卡，咱别说那个储蓄卡啊，咱就说信用卡，额度也没多高。OK， 现金没多少，但是。我银行账户里搁着1000万，那你觉得你这个消费是不是底气就特别足啊？哎，你这是一种心态。然后呢，实际上如果你还是这么多的钱，对吧？没变，结果发现你银行账户因为这个某一档生意给你冻结了，对吧？比如说，哎，你牵扯这个电诈，就比如人家给你打一笔钱，这是电诈来的钱，把你给你冻结了，你当时你就觉得是什么感觉？你只有兜着这钱了。而且他还有时候透支的，你是不是心里就一下就虚了？对，这就虚了。你看着你的金融资产，你金融资产往下这么走，对吧？因为房子其实是具备金融资产性质的，这全世界都一样，这毫无疑问的事情。那往下走，然后呢？那你还敢消费吗？你不敢了吧？消费一旦萎缩，那你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个不就进入我们所说的通缩的这种螺旋当中了吗？消费萎缩，市场这个大家不花钱了嘛，对不对？那这个就出问题了。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社会心理，就是它指中国的地产是不能戳破的，戳破了就一定会是多米诺骨牌效应，是江河日下一泻千里的事情。这个并不是像很多人想的说，哎呀，我这个缓缓的下降，然后让它能够平稳落地，这个没有人能做到，因为杠杆太高了。而还有一是什么呢？它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太多太多原来的这个价值，这是其中一个最简单一件事儿。和就是大家从这个衡量房地产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是什么？那就是租售比，对吧？租售比是一个最简单最轻易可以衡量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您看租售比是一什么概念啊？比如说我买一套房子，那我租多长时间你才能够把这房子能给赚出来，把我这个原本的投入给赚回来，对吧？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200到300个月。这个是一般来讲认为是一个健康的房地产市场，对吧？就是16到25年嘛，哎，租金能收回这个房产的总价。那换算成年租金的收益率是多少呢？是大概在3.3到5之间，这个是正常的。因为你在日本这一块，我们也是，就是说，如果是买房子，比如我买一房子出租，对吧 ？OK， 那我的回报率是多少呢？我大概的回报大概在4.8。最高的也大概在4.8，就是如果你是纯回报，只叫还有一个说法叫做纸面利回，大概有的时候能到八点几， 但是它其他的很多的东西你要给它刨除掉，比如说它的那个折旧啊，比如说它的这个维修啊，比如说它的那个供益金呢、啊、然后这些东西刨掉以后可能也就是 4.8%， 差不多也就是这样，甚至于低一点的有 4.2， 甚至于有 3.7 的，这都有。但是这个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区间，对吧？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区间，大概呢是3.3% 到 5% 之间。那中国现在是多少呢？一线城市的租售比大概普遍在哪儿？普遍在1:600，1:600到1:800左右。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整个的回报率平均下来只有 1.5%， 1.5 啊，你这个东西是这个已经只有人家的一半，甚至于有时候一半都不到。这个房价虚高到这个程度，你就可以想见这个东西中间有多大的下降空间了，对吧？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高利率的环境，你看这个你比如说你的这个房子是那个贷款买的，你要租出去，你这个租金都不可能覆盖到你的这个房这个原来的这个就你的租金覆盖不了这个叫什么贷款，对吧？那原来他还可以用这个什么用整体的这房子的价值的增长来安慰自己，但是那个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 paper money， 那是一个他妈的纸上的钱呀，对不对？这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你如果给戳破的话，可不一下就瞎了吗？那它就要进行某种程度的回归。所以你今天看到说这房子到底说还能降多少，对吧？那这个就牵扯很多个因素，一个是它本身的价值要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范畴，那它跟你比如说你如果是1:600然后到1:800左右，对不对？ OK， 如果你要回到了1:200到1:300之间，那就至少是一半以上，至少是一半以上。什么意思？就是你现在10000块钱的房子应该卖到多少呢？卖到4000。这个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了吧，对吧？那这价格可不就下来了吗？那你而且只要它不打到这个位置上，它呢它就没有任何的这个方式让它变再起来。所以它为什么在强调一个金融属性，就是愿意要用这种金融属性把整个的房地产市场再拉一下，然后呢让大家能够认清它其实是一个你能够保值增值的一个资产性的东西。但是资产性的东西我们就讲什么呢？你一定要你哪怕你说它是资产的，你也一定要让它具备这种价值才行。如果它价值不具备呢， OK， 那它不可能成为这种金融性的资产，对不对？你就很多的就像那个击鼓传花，就包括什么郁金香啊，什么这个猴票啊，包括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它终究会回到一个理性空间，大概是在这个，不是说没有价值，但是没有那么高的价值，而且尤其是你回不到那个时候了，大概就是这样。而且大环境也不太能够说支撑这件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人口在进行这个在通缩当中，对吧？人口只要是通缩的时候，那购房的主力，比如说25到44岁这一块的人，就已经这个人口是见顶的了。你不可能在这，因为他生产不出来。你的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死那傻逼那女的叫什么彭佩云嘛？就是说，你通过计划生育的这些杀手们，已经把那些原本应该过来接盘买房子的人给干掉了。他已经被没有了，对吧？他已经化为虚无了。所以呢，你怎么你想想看，现在25到44岁的人，44岁可能还好点，44岁我想想这是叫什么时候，也差不多进入计划生育的那会儿了。那25岁这帮人，我想想啊，2000年计划生育正喧嚣尘上的时候，那你看看执行力度特别硬的时候，您琢磨一下吧，对吧？那他这些人得少了多少？大概就这样。所以说80年代开始计划生育政策，这个现在整个是结构性的需求坍塌，就你没有办法有人去接它了。然后可能有人说，哎呀，这个还有改善型住房啊，还有其他的东西。问题是在哪儿呢？在那之前很多人已经掏空了很多钱包了，对吧？然后大家上车了，上车之后整个的价格下来了，他如果没有后续的人去接他或者怎么样的，那 怎么可能他把这个资产再变回一个金融性的资产，就是说现，或者说我们说不说金融性资产，我们说变成现金然后再去上那个车呢？可能性大吗？对不对？你像我妹妹他们原来就他是因为赶上这个时，他赶上时代嘛，而且他对这东西比较熟悉，然后嘁哩喀喳倒房子，倒了几手，非常快的就把买完涨价卖完，然后再去买新的，咔咔几手弄了，在北京这块弄了不少房子，对不对 ？OK， 好，我们家也是这样，我父母也是，也都干了这活了，咔咔就不少房子。当然现在还可以，就是说没有太掉价，也掉了很多，可是呢，基本都是能够租出去的，那因为位置比较好嘛，那都还好。那现在你要是说再用这招，你还能行吗？肯定不行了，肯定不行了，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把你取得这份红利，然后再用这份红利再去把这个原，就把新的东西买回来，然后再吃一波，这是做不到的事情。这些东西，而且还叠加上整个的经济环境，你觉得它可能性大吗？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就咱圣上的这个本事啊，我这特别佩服在哪儿呢？就是他的每一项选择，就是烂尾或者怎么样，都他妈能够打在看节上。就好多人说，哎呀，说咱们不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现在经济这么好啊，对吧？这个外汇就不是外汇，是就是那个贸易顺差如何如何。我跟你讲啊，那东西我跟你说过好几次了，就是贸易顺差这件事情，第一是他买东西买的少了，进口东西买的少了，第二他所以才有顺差嘛。第二个，这个东西大量的这个钱你没挣到，它本身利润就低，对吧？那有10%的人挣到了，90%都没挣到钱。还有一个，即使没挣到钱的，好多人那钱也不回到中国，就是用这种模式就把这个钱倒到国外去了。因为往下你看吧，贸易顺差越高的时候，贸易顺尤其是往东南亚那边倒，就是那边在设厂在干什么东西，人家早都过去了。然后贸易顺差往后还能高，再高的时候那个钱回不到中国境内，你就支撑不了这个东西。那你这整个人口和这经济都不支撑，然后大量的这个人奔这个中心城市涌入，其他地方这房地产的崩塌能行吗？这肯定不行啊。日本现在都这样啊，很糟糕啊。这个地产，东京对吧，东京牛逼，大阪牛逼，甚至于包括我们京都这地儿也地价在疯涨。其他地儿你要想弄房子，我跟您这么讲吧，真的有不要钱的房子。我要想去找一山清水秀的地方去住去，那或者是说找一小城市，那怎么着，便宜的要死，真的便宜的要死。买块地然后在那儿自己盖个房子，配套设施也不是说不全啊。那些地方其实配套设施，日本这地儿大家也都知道，日本这地儿一般配套设施都还可以，我就可以直接去那边买房子去了，买地买房子去了，真的。所以你就是说，你像这样的这种状况，你现在强调你把咱圣上那脸从那个猪头扇成那个 double 猪头，对吧？他妈也不可能把这东西给挑起来，但是他会有一些措施，今年很会有一些措施，就这篇这个定调这篇文章，就是他用各种各样的模式，他一定要把这东西要他稳住。但是所有的地方都不可能稳得住，因为你还没跌到位。今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至少还需要跌多少？我估计在这两年当中啊，在27年年底到27年年底之前，就这两年当中，大概至少还要跌到，就是核心城市还要跌到10%。就是有些人说摩根还是高盛啊，他们的估算由从3到5都不等，对吧？他觉得说不等，但是我个人估算，以中国人这边的尿性，它一定是10%，至少是10%才算是完事儿。就这两年当中，至于说是不是还往下掉，要看整个经济形势。目前来讲，看不出它有任何企稳的迹象。理论上讲的话，至少要掉到什么程度才能企稳？就是我说的，到现在高点的时候的大概是多少呢？大概在35%到40%之间。就是在最高点的时候的35%到40%之间，那个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地产的那个合适的一个价位，大概就是大概这样，包括核心地区，比如说在那个北京北上广深这块核心地带，是不是可以能有房子保留？如果你有留着没毛病， 这个呢可能还能保证一下你的资产。那如果说你没有，你在这块去买，那你要再过几年，对吧？至于其他地方的那些二三线城市，就包括甚至于所谓的一线，对吧？那除了几寥寥无几的几个一线城市之外，基本上都不太可能能够再有涨幅了，它只能一直往下跌，跌到我说的那个线，甚至于更低一点。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些城市大量的人口的流失，以及整个结构性的这个人口的结构性的改变，对吧？那这种需求结构性的需求坍塌之后，就不可能再有这种效果，大概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